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紧盯未来战场，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不断增强遂行各项试验任务的保障能力。
重点关注：中国和柬埔寨金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依法驱离日本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船只。
直击现场，武警官兵民兵在清明假期加强巡逻执勤，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环球军情，以色列军队首次在连接加沙地带南部拉法与汉尤尼斯之间的莫拉格走廊开展行动。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俏言以丹心铸诗魂做时代的歌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著名军旅诗人俏言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科技创新是生成心智战斗力的强大引擎，海军某视训部队紧盯未来战场，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在海上蓝军建设领域深耕细作，推陈出新，探索形成多套战法训法，不断增强遂行各项试验任务的保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管月、贺佳、吴坤龙采制的报道。
右座15，右座15。
清晨，战舰列阵，波飞浪卷，海军某视训部队一场实战化视训任务即将展开。由试验舰艇、拖船、靶船组成的编队进入预定海域后，视训官兵依靠某系统迅速完成海上布靶任务。海军某视训部队朱豪杰介绍说，这套系统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是官兵们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的重要成果，较好地破解了视训任务中出现的一些难点、堵点问题。
我们的第一代靶船自身是没有动力的，在海上只能依托拖船拖带航行，然后到任务海区里抛锚。抛锚时，靶船受海风洋流的影响很大，靶船时常发生漂移，导致布靶的精度很难得到保证。我们需要在拖船与靶船之间多次横跳，反复校正靶船位置，不但效率低，而且高海况下安全风险很大。
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健告诉记者，随着视训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原有的靶船布靶方式存在的弊端愈发明显，这不仅让视训部队的官兵感到焦虑，参事的一线作战部队也提出了改进布靶方式的需求。
原本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视训任务却需要5个小时，首先任务效率降低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在实战中，敌人不可能停在原地等着我们去进攻，我们之前的布靶方式明显跟不上现在的任务节奏了。
实战所需，探索所向，探寻高效率的科学布靶方式，追求更高质量的战法训法，成为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重点攻关的方向。他们综合考虑任务海区距离、海上复杂气象条件、靶船动能续航等多种因素，充分发挥自身高科技人才集群优势，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很快研制出了一套拖船和靶船接力机动布靶的操作系统。海军某视训部队张明杰：
靶船的布靶方式在不断进步，同时靶船的装饰片性能也在与时俱进，我们给红帮部队带来了更大的压迫感，迫使红帮部队不断提升自身战斗力，以适应未来海战要求。
为战而训、精武强能的道路永无止境，海军某视训部队并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成绩，而是继续跋涉在深挖科技创新潜力的征程上。他们紧盯海上蓝军建设要求，广泛开展调研论证，在第二套布靶方式的基础上，又打造出有人舰艇加无人靶船的全新布靶系统。海军某视训部队严培军自豪地说，这套系统能够高度还原海上强敌的作战单元，更好地发挥海上磨刀石的作战效能。
我们现在的靶船已经实现无人化自主定位布靶、自主校对作战分布点、自主航行和机动。总的来讲，攻靶的周期更短，精度更高，耗费的人力物力更少。 目前呢，我们也正通过自主创新，不断强化集群和编组训练，打造编组模拟海上强敌，让无人和有人舰艇共同模拟海上蓝军，积极探索新制战斗力增长级。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海军某视训部队周壮介绍说，这两年他们注重科技赋能、科学练兵，依托实战化视训任务，先后对不同类型舰艇进行编组训练，探索形成多套战法训法，并在实际演训任务中得到充分检验，遂行各项试验任务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我们视训部队站在未来海战的最前沿，对使命任务要有更强的紧迫感和担当能力。通过科技创新应用，我们努力探索挖掘新制战斗力增长级，做到先人一步，常人一寸，强人一尺，成为海军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引领者、风向标，成为打赢未来海战的先行者。
本台消息，中国和柬埔寨两军4月5号在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组织金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活动。这是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弘扬中柬友谊、深化两军合作功能的重要体现。活动期间，中柬双方舰艇开展编队机动、海上通信装备操演等科目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联合指挥和协同行动能力水平，为下一步两军开展陆海空多军种联合训练打下坚实基础。金龙系列联演是中柬两国两军常规军事合作项目，有利于巩固两国铁杆友谊，提高两军战略协作水平。目前这项联演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表示，4月5号至6号，日本鹤丸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军区某团海金行穿越峡谷雪山，深入海拔3800米的一线哨点，向戍边战友宣讲两会精神，引导官兵把学习两会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鼓励大家用好科技力量，提升管边控边治效。请听特约记者马军、李金涛的报道。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某哨点的国旗杆下，全国人大代表海金行利用任务间隙，正在向战友们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他结合部队当前实际，把宣讲阵地延伸到哨点班排、岗位一线，引导官兵切实把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所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加强实战化练兵备战的新成效。
我们要加强智能科技运用，改变传统巡逻方式，通过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管边控边治效，让信息化戍边、立体化管控不再是梦想。
海金行所在的单位驻守在西藏墨脱，担负着繁重的管边控边任务。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不断发展，边防巡逻车、无人机等一大批新装备配发一线，部队管边控边的治效有了很大提升。人防、物防、技防三结合的智能化管控体系基本形成。走在巡逻路上，海金行一边向官兵传达全国两会精神，一边和大家畅谈科技赋能为高原戍边带来的变化。
科技赋能不是替代人力，而是让人与装备协同更高效。现在边防的条件不断改善，实际上对官兵的能力素质，特别是科技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边防管控的手段越发多样，越是要强化官兵的新本领，提升新技能，才能不断提高边防管控的能力。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随着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不断深入，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的官兵们坚定表示，一定要卯足干劲，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运用好科技力量，练好手中武器，练强战斗本领，向着实现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向着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向前。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捍卫守护，绝不把领土守小了，绝不把主权守丢了， 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官兵和民兵在清明假期加强巡逻执勤，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援疆医疗队近日前往边防连队开展巡诊活动，请听报道。
清明时节，祖国大地春意盎然。连日来，武警官兵和民兵在各大景区为群众出游筑牢安全屏障。在山东泰山景区，游客日均超过4万人次，不少游客选择夜爬泰山观看第二天的日出。为确保游客登山安全，夜幕降临后，武警官兵提前在南天门等人流密集的区域执勤巡逻，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帮助。游客刘成祥：
一路走来，到处可以看到武警官兵执勤的身影，看到他们还在岗位上工作，非常辛苦，为他们点赞。
在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景区，武警官兵在重点区域增设固定岗哨，机动巡逻组不间断巡查，实时回传景区画面，确保指挥中心精准调度，快速响应。武警河南总队洛阳支队刘龙：
我们及时完善调整各类应急预案，优化执勤部署，加大执勤力度，为群众出游筑牢一道安全屏障。
在天津，一年一度的海棠花节拉开帷幕，当地人武部首次引入智能监控系统，无人机每天不定时在空中巡航，与民兵巡逻队紧密配合，守护游客安全。特约记者宋阳、张芳芳报道。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援疆医疗队近日前往边防连队开展巡诊活动。
在新疆和田军分区兵连山边防连巡诊现场，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骨科、口腔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们克服高原反应，对官兵的病情一一给出诊疗方案，并耐心告知注意事项。口腔科专家王毅：
我们带来了许多巡诊所需的先进精密仪器，能够让战友们获得更加精准的诊疗，通过专家的诊断为战友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巡诊中带队的骨科专家曹红海在得知某偏远哨所的一名战士右膝疼了好几天，却因为大雪封路无法赶到巡诊现场的情况后，立即和其他专家通过连队视频会议系统为这名战士进行远程会诊。
边防战友们为驻守边关非常不容易，我们作为军医职责就是保障战友们的身体健康，确保战友们在第一时间得到精准有效的救治。
援疆医疗队曹红海说，近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经常抽组精干力量上高原、下海岛，深入戈壁荒漠，奔赴一线点位，培训帮带基层卫生人员，开展巡诊活动，为边防一线官兵提供了精准高效的卫勤保障。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定期巡诊，越要及时的送医送药。我们还要加强与基层部队的联系，了解一线战友们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所需，推动我们的医疗更好地对接一线部队的战斗力建设。
特约记者刘丹、赵新雪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4月6号凌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阿克萨电视台报道称，从5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4月5号，以军宣布首次在连接加沙地带南部拉法与汉尤尼斯之间的莫拉格走廊开展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称，将把莫拉格走廊打造成第二个费城走廊。以军正在逐步切割加沙地带，并不断加大压力，直到哈马斯同意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
当地时间4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威胁和压力，只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他还表示，如果美国想要与伊朗进行谈判，那么之前所采取的威胁态度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表示，伊朗绝不会成为战争的挑起者，但已经为任何战争做好充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直接进行接触，而不是通过第三方进行谈判。此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轰炸伊朗。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当地时间4月6号，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发布声明称，该武装在红海北部对敌方军舰实施了一次攻击行动，使用了多枚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以美国杜鲁门号航母为首的多艘战舰。此外，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一艘为杜鲁门号航母提供补给的美军补给舰。
德国媒体当地时间4月4号援引德国外交部的一份非公开文件报道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代表将不被允许参加德国方面举办的二战欧洲胜利日纪念活动，相关当局可以行使驱逐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月5号在社交软件上回应说，德国方面打算把俄罗斯人驱逐出纪念胜利的活动，这是一种公然侮辱。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指出，一些西方国家试图篡改二战历史，这是反俄运动的一部分。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6号发布通报称，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起，俄军使用23枚导弹和109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当地时间6号10点，乌军击落了俄军13枚导弹和4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6号清晨俄军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导弹袭击，基辅市长称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另有多座建筑物受损。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当地时间5号夜间至6号凌晨，俄军在境内多地击落11架乌军无人机，其中在罗斯托夫州击落8架，在库尔斯克州击落2架，在别尔哥罗德州击落1架。
据外媒报道，巴拿马公共安全部与美国驻巴大使馆4月3号宣布，两国安全部队正在开展巴拿马极限2025联合军演，通过模拟演练保卫这条连接两大洋的运河，以应对所谓潜在威胁。巴拿马安全部在声明中指出，该军演始于2002年，分为国内阶段和多国阶段，后者有多个国家的军队参与。军演内容包括情报共享、培训计划、战术演练以及社会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俏言以丹心铸诗魂做时代的歌者下篇，为你讲述著名军旅诗人俏言60多年初心不改，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军队充满深情，坚持诗歌创作的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播音佳慧宋波。俏言，著名军旅诗人，194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58年入伍，曾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兼编审，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政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主席。他热爱写作，自1960年发表作品以来，先后出版诗集、叙事长诗、散文集、传记文学、影诗画册等60多部，其中《东方劲旅之浩歌》获全军诗歌一等奖，车过乌江获第五届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获全国长诗一等奖，遵义诗笔记获全军文艺作品一等奖。他本人荣获中国首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第15届国际诗人笔会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今年84岁的军旅诗人俏言是中国当代军旅诗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谈起自己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俏言充满感情地说，是部队哺育了他，成就了他。能够成为一名军人，可以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和智慧力量奉献给部队，是此生最幸福的事。
我为啥对部队这么感恩？因为我生活的这个年代，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呢，吃一顿饱饭都高兴的都睡不着觉，然后军队救了我的命，这个是我多少年都这么感慨的。要没有文学，也没有今天的俏言；没有军队，也没有今天的俏言。
俏颜对文学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家里那本微微泛黄的唐诗三百首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他饥寒交迫的少年时光。俏颜回忆说，学生时代的笔记本至今他还珍藏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自己模仿创作的诗句，青涩却饱含着热忱。
我很小，那还穿开裆裤呢，我们家里头这墙上挂着那个白蛇传那个宣传画，我踩着这个杯子然后上你们看，看着看着都看哭了。这个文学对我它有一种特殊一种缘在里头，我是从小喜欢，那是我入伍唐诗三百首我都打在本本里，喜欢的李白的杜甫的那个里边有好多嘛，我背他那个诗啊，喜欢嘛。
俏颜坦言自己很幸运能够在军队里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从最初的青涩笔触到后来在各大报刊上崭露头角，每一个字符都凝聚着他对文学的热爱，每一篇作品都是他逐步成长的见证。也正是绿色军营为俏颜心底的那颗文学种子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使得种子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绽放出绚烂的诗意之花。
从当兵开始一直到现在到退休一直没离开部队，什么戈壁草原，什么哨所、雪山、海岛，那都没少去。当兵本身他就给你提供了一个接近，接近生活，接近艺术，接近军队，你有了这段经历，你有了积累，有了认知嘛。有那夫妻少佐两个人，我也写过诗，两个人这个成年累月在那一个少佐里头远离大陆，靠自己背柴火，自己打海水做饭，像这种生活常人都很难理解，把他们的事迹变成文字，变成诗歌。
俏颜动情地告诉记者，祖国是一首永远都唱不完的恋歌。在俏颜的内心深处，他对军队、对党和国家的情感始终浓烈深沉。这些年围绕歌唱祖国这个主题，他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诗歌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都饱含着他对祖国的真情和热爱。
清华大学出版社他们搞的一个建国70年的全国征文大赛，写给祖国的圣词，就这首诗获了个特等奖。这一首诗一共是10小节，对祖国的一种感恩吧。当我离开母亲的期待，便落入你的怀抱，你用高山之高、大河之长包裹着我，我在你的搀扶下学步成长，你就是这样成了我跪拜的图腾。我是一个士兵，士兵与你是神和次郎的关系，星光下我把你挤上月亮，决意做一粒子弹等待你的口令。然后最后一个定位就是我是一个士兵，这就是对这个诗人跟祖国的一种定位，拉回到自己的身份的本源来。
也是您对祖国这种感恩赞美，
对祖国的一种感恩吧。
您是战士，您是军人，
哎，
然后您还要守卫祖国。
对，就是他又跟诗又连到一起了。祖国把梦的最美的情节给我，我就是战地那一缕诗魂。不仅仅是一个战士守卫着你，而且是战地的一缕诗魂，又提升了另外一个层次。我为啥很简短的文字里边能够表达一个宏大的主题呢？我写这个祖国是我的母亲，她收养了我，教育了我，这个就与自己的生活积淀、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到你创作的过程中，把这种情感反馈到我的作品中，
那是肯定的。
嗯，
那是肯定。我就把我这种经历跟部队的这种感情、跟祖国这个感情，通过我的�60个，我到现在我经过出了60多部书。你假如说世界上有一支歌，我也得写给军队；就有一坨话，我都献给我的军队。所以没有别的感情能代替我这份感情。
正是带着这种浓烈的情感，俏颜以笔为剑，将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对军队的炽热深情倾注于每一行灵动的诗句之中。从被称为史诗三部曲的《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跪你1000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到被称为红月三部曲的《七月七月》、八月八月、十月十月等，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军人灵魂的回响，是时代的战歌，每一个字符都跳动着家国的脉搏，镌刻着军旅的荣耀。
在祖国的山河间奏响一曲曲永恒的爱国强军乐章。
七月建党，八月建军，十月建国，这个红月三部曲它是我们中国的命脉，这主题太大了，宏大叙事，但是你要把它落到实处，怎么样入笔，就是要有一种意象，实际上就写了三群人。比如说建党，就是这群人在黑夜里边花亮火柴，点亮黑暗的人，然后把中国从黑暗当中拖出来，走向了彼岸，走向光明。这是七月诗的定位。八月是一群打了绑腿的人，提着头颅叩问苍穹，寻找这条军事道路。这首长诗的定位是按照这个意象来贯穿始终。十月份的诗定位就是在青山绿水中安放家园的人，建国，我们的国家是青山绿水，和平的，安宁的，祥和的，又是繁荣的，有了这个十月。
多年来，作为一名军旅诗人，俏言将目光深情而执着地对准军营，他的文字是高亢的，激昂的，铁血的，同时又是先进的，明快的，诗意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创作中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军旅诗新的生命。俏言告诉记者，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在革命性锻造中浴火重生，在历史性重塑中强筋壮骨，在迎接风险挑战中向强进发。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使命和责任依旧，他要继续书写激情澎湃的壮美诗篇，为新时代新征程鼓与呼。
我们这个军旅诗人的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一种新的使命感。军队的文化，军队的文学，军队的诗歌，它的内容内涵，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呢，它又要和时代和国家要保持紧密的联系，就是要求你呢写诗的结构语言你要跟着时代走。他就敦促我必须得改变原来的诗风，有的就得扔掉，就得破，就是把自己摔碎了，摔碎了以后，然后你得捡起来再拼接。尽管我们写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的鼓舞作用不能消减，军旅诗的铁血精神不能变。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著名军旅诗人俏言又向记者朗诵起自己的原创诗歌《军帽》，我的一片枫叶。
军帽挂在墙上，我的本色在那里，还有骄傲和光荣，它陪伴我三千里云和月，许多春秋风霜浸透了它的童年。
听着俏言老人的深情诵读，记者心中满是敬意和感动。军帽，我的一片枫叶，这首诗就是俏言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诗歌作品的生动注脚。俏言老人说，有生之年他会一如既往倾尽心血，用笔墨记录时代变迁，用文字传递军旅故事，以诗歌为桥梁连接过去与未来，让军旅主题的诗歌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
军帽，我的一片枫叶，这是退休以后写的。那他军帽本身它是帽子，但是到了我这儿，它变成一枚枫叶了。它晶霜而红，象征着血光荣壮烈，所以把它比喻成枫叶。军帽戴了一辈子，几十年的军帽跟着我，今天已经挂在墙上了。我退休了吗？它陪伴着我，也表达一个对军队的一种留恋。军队有武有文嘛，我们是文，我们是以笔为武器嘛，为我们部队服务。我们习惯称诗歌是号角，今天依然如此。军队培养了我，我就得感恩军队，回报军队，保持军人的本色，保持诗人的本色，写好军旅诗，为我们枪军服务，为军队服务，为军队发展服务。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山森淼，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